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继续这个《毒蛇经》。好，昨天我们讲到，那这个人呢，他避开了这个四条蛇、五个杀人凶手，跟一个他从小在一起生长的，想杀他头的另外一个凶手，然后他就又逃到一个空村，啊。那又害怕六个强盗会追赶他，所以他又继续的逃到了一条，来到了一条流得很湍急的河，啊。那个时候呢，他回头看一看，哇，这么危险，此岸充满着危机啊。那此岸是什么呢？世间，还有呢，此岸是什么？充满着危机。这个一般上啊，很多人都猜不到啊。此岸表示有生见 ，sakaya deity， 有生见。为什么说有生见是此岸充满着危机呢？因为有生见是带领我们走向四恶道的最大的凶手。啊，我们的四恶道之门呐，四恶道的之门呐，都是开着的。凡夫的四恶道之门都是开的，也就是说，任何时刻我们都会时机成熟，我们就会下四恶道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就是这个有生见，这个潜伏性的烦恼呢，还在我们心流里面呢，我们的四恶道永远的开着，啊，除非我们证到须陀洹道果，啊，就斩掉这个有生见，那四恶道之门呢，永远的关闭。所以说，此岸呐，充满着危机，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刻，任何时刻啊，我们都会下四恶道的。那有生见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有生见巴利文叫 sakaya deity 啊。我们把这个巴利文解破了，解开来看一看哈。萨的意思就是有 ，gaya 的意思是nama gaya rupa gaya， 也就是名声跟色声。名声又分为心跟心所，色声就是我们的四大。所以呢，真正存在的是名声跟色声，叫萨嘎亚，但是多加了一个 deity 就是说错误的认知啊。所以错误的认知，真正存在的色身跟名身为一个永恒的我，为一个我，我的我自己，我的我自己，这个就叫做有生见。好，所以我们的身体啊起了变化，我就讲，哎呀，我身体病呢，痛呢，啊，其实是四大不平衡嘛。但是我们就把这个四大这个色身呢，因为我们的有生见还没有被去除掉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当作是我病了，我生病了，把这个四大当作是我的。同样的啊，我们的心流里有时候呢升起了一些伤感情绪，这个情绪是名声，属于名法名声，但是呢，我们也把我们的情绪当作是我的情绪。啊，我的伤感，我的忧愁。当我们一直把这个我们心中升起的这个情绪当作是我的话呢，你又在加深了那个有生见。我们修行是要去除有生见，才能够证到涅槃嘛，才能够成为须陀洹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名身体所发生的一切都当作是我的话呢，我们又再次的加深了有生见。然后呢，如果我们把我们心中升起的任何情绪啊，也当作是我的，这个情绪包括比如说 这次香做得很好啊，我的定力很好，你又把定力当作是我的，好，这支香很烦躁啊，你就觉得说我很烦躁，那你又把那个烦躁呢当作是我的，啊，身体很痛哈，脚痛得不得了，你又把这个感受苦受当作是我的。所以其实我们修行就是要摆脱那个我，但是呢我们所发生身心所升起的一切呢，我们没有办法控制，就把它当作是我的，每一次把它当作是我的，又再一次的加深了有生见。那几时才能够断这个有生见呢？所以说此岸啊充满着危机啊，因为我们一直的把它当作是我的，所以没有办法解脱痛苦。那要怎么不把它当作是我的呢？啊，要怎么不把它当作是我的呢？啊，比如说情绪升起了，很烦躁啊，烦躁，你就关嘛，不是我的。你不要把它我的，你就越来越烦躁，做不下去了。所以要看到每个时间没到就下坐了。今天就站在外面看了，很多人没时间没到就跑出去了，做不下去又不会关，你就关它不是我的烦躁，做不下去也不是我的因缘法，然后就关它嘛，关它。哎，等下这个烦躁消失了，哎，又做得下去了。啊，但是不会关，做不下去就随心了。啊，做不下去就起来算了，啊，随心啊，就叫随你的心意，任性。啊，以后脚痛啊，不是我的痛，四大不平衡，要管一下，不要这么快就放弃了。啊，那情绪升起啊，很难过啊，做不下了，没有进步了，啊，就关嘛，难过不是我的。啊，伤难受不是我的，苦受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是谁的？谁的？因缘法嘛，你就观不是我的是谁的？因缘法，因为我要求，有所求，我现在得不到，所以生起了苦受。啊，那怎么去掉这个苦受啊？就不要求嘛，那不要求，它就苦受就消失了。如果苦受是你的话，它永远都跟着你，但是不是啊？啊，我这支香做得不好，我下支香又做得很好，我又乐受了，所以一下子苦受，一下子乐受，不像疯子一样，像疯子嘛，哦，所以呢，就要控制你的心，不为所动，啊，管它什么升起也好，好的也好，不好的也好，你知道它是会变的，你知道它是会消失，它是无常的，啊，那你就如如不动，看着它生灭就好了，它灭去过后，你就。烦躁也消失了，忧愁也消失了，啊，最怕你没有耐心等着它消失，啊，一烦躁起了就忘记关了，为什么忘记关呢？因为那个有生见了，就把它执着为我的，忘记了，没有正念了，关不下去了，啊，所以明天我会再站在门口看谁时间没有到又跑出去了，做不下去就关你的情绪。啊，关你的情绪，或是痛的话，就把脚放下来。啊，很多人说痛，就脚放下来就不痛了。那很烦躁，就关那个烦躁，不要被他每次被他征服啊。每次烦躁你就做不下去的话，慢慢就成为一个习气。每次一生烦躁我就出去，那你几时会进步？啊，你就看着他烦躁到底是什么东西，看着他，啊，因缘法来的，不是我的，放下安波念吧，啊，放下安波念。这个叫观心呐，啊，改次会教你们哈。观心就看着它，这个烦躁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就看着它烦躁，哎，不是我的，然后问自己，不是我的是谁的？那你就研究一下嘛，不是我的到底是谁的？是什么东西导致我烦躁？研究一下它的因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我想有定力，我想做得好，但是我达不到。我有期待，但是我达不到，所以我心中起了烦躁，或者是我心中想起了过去一些事情，不快乐的事情，让我心中非常的烦躁。你就研究一下它的因，然后对治那个因。当你对治那个因的时候，你这个果啊， 烦躁就是那个果，果就会消失啦，消失过后你就解脱了，当下解脱烦恼了，这个就叫刹那，刹那的修行，当下的修行啊，不是出去走一走再回来，这样是逃避啊，你逃避现在升起的烦恼，你逃避它，逃避它，改次再来的时候你又要出去走一走，改次成为习气了，你没有那个勇气去面对心中升起的烦恼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个叫有身见哈，有身见呢，就是把身体升起的一切觉受，啊，心中升起的一切情绪，当作是一个我，我，我，这种叫做有身见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。我们如果要避开投身以失而道呢，就要对治这个有身见。啊，有身见不除呢，我们的头啊，永远朝向失而道。就算你证到禅那，也未必说你不会向失而道的，啊，因为禅那也是很脆弱，它会怎么讲呢？它会跌下来，消失了，不见了。嗯，禅那也是因缘法嘛，啊，因缘法是生灭法，所以有时候证到禅那，突然间，啊，情绪很多烦恼升起，你再也进不了禅那的，啊，因为禅那的相反就是五盖嘛。五盖升起的时候，你进不了禅那了。好，所以说有身见就像此岸这样，充满着危险呐。好，好，那既然充满着危险呢，他就要逃到彼岸去。彼岸山明水秀啊，一片光明，没有这些毒蛇啊，也没有杀人犯等等，所以他要逃到彼岸去了。但是呢，水又流得很湍急，又没有木筏，怎么办呢？所以他结果呢，就用自己的精进力啊，这个摘了一些树枝啊，然后呢把它做成一个木筏，然后呢他就坐上木筏，用自己的双手双脚当做木匠，就划划划划划到对岸去了。这个木筏是什么东西呢？比喻什么呢？这个木筏比喻什么？这是最简单的答案了，最简单的问题了，不可能会错的。啊，筏带太广泛了。啊，这个答案这么清楚。啊，
修行的道。
修行的道，修行的道是什么？这个你们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？你们教理这么好。你靠着那个木筏，就是越到彼岸去了，只有一个罢了吗？八正道，对了，啊，八正道嘛，苦集灭道，八正道就是朝向解脱之道啊，这个你们怎么会忘记啊？这不可能忘记的哈，唯一的道路就是八正道，啊，所以那个木筏呢，就比喻为八正道。好，什么是八正道？单单知道名词还不够的，还要知道它含义，怎么修才是有用。好，什么是八正道？第一个是什么？正见。什么是正见？什么是正见？如果你有研究经典的话，啊，佛陀重复的又说，正见就是彻知苦圣地，彻知集圣地，彻知灭圣地，彻知道圣地，彻知是圣地，就是正见。很简单呢，不要忘记这句话啊！什么是正见？彻知是圣地，就是正见呢。你如果重复的看经典，佛陀重复的讲这句话。OK， 彻知是圣地，第一个苦圣地。什么是苦圣地啊？讲过了哈。什么是苦圣地？无取蕴。啊，五蕴讲过了哈，无取蕴，执着这个五蕴呐，啊，五蕴是我们执着的对象，叫做无苦地。因为有五蕴，我们就有执着；没有五蕴，就没有执着。所以呢，五蕴呢，无取蕴是苦地。好，极圣地呢？极圣地也讲过了，什么是极圣地啊？贪爱有三个贪爱嘛，欲爱、有爱、无有爱。OK。第三个灭地，什么是灭地啊？ 灭谛，涅槃。好，涅槃这个灭谛有很多解释哈，比如说我们说极地呢是苦的来源哈，那涅槃呢就是苦的止息嘛，对不对啊？那涅槃也就是贪爱的止息，因为贪爱是痛苦的来源嘛，灭谛就是痛苦的止息嘛。那什么止息导致痛苦的止息呢？也就是贪爱的止息。所以灭谛呢又解释为贪爱的止息，也叫做灭谛。涅槃也是灭谛，但是涅槃很抽象嘛。什么是涅槃？当你贪爱止息过后，你就是真进到了涅槃了，涅槃了。涅槃又有分有余涅槃、无余涅槃啊，所以涅槃太过抽象了一点。好，第四个呢，道谛。什么是道谛啊？八正道，也就是我们要讨论的。等一下啊，八正道。所以了知、彻知这个四种圣谛叫做正见，不可以忘记哈。好，第二个。正思维，什么是正思维呢？正思维有三个，第一个叫，第一个卡住了，第一个是，舍离思维啊 ，renunciation， 舍离思维 ，nikamma sangkappa 啊 ，samma sangkappa。第一个 Nekama Sangkapa 舍离思维啊，舍离思维也未必是说一定要出家啊。如果说要一定要出家的话，这么多居士不是没希望了吗？哦，所以舍离思维，出家是舍离思维的其中一个。另外一个呢，你的心呢，不执着于感官上的享受，也是舍离思维啊。啊，是你的五官这个眼睛不是老是爱看美的东西啊，耳朵呢不是想每次都想听音乐啊，然后这个五官呢对五尘呢没有强烈的执着，那也可以算是舍离思维，时常有这个舍离思维。好，那当一个人心进入禅那的时候呢，也是舍离思维，因为他心进入禅那，他根本对这个感官都没有兴趣了嘛，啊，禅那多舒服啊，好，然后。心中快乐，对这感官就不再有兴趣了，啊，这个呢也叫做舍离思维，啊，所以未必一定要出家，啊，当然出家更好，但是呢，如果因缘不具足呢，啊，能够放下对这个感官上的执着，也是一种舍离思维。第二个呢，第二个思维是无嗔思维。心中对一切众生呢都没有嗔恨，叫做无嗔思维啊。要达到这个无嗔思维啊，就要修慈心禅了。啊，每天都播送慈心，愿一切众生幸福快乐安详啊。每天都播送这个慈心禅的话呢，你就会达到这个无嗔思维，因为你对一切众生只有慈爱，没有想伤害他们的心。叫做无嗔思维。好，那第三个呢，无缠抱思维。无缠抱思维啊，心中没有想到要虐待别人，哦，没有缠抱，没有想到要伤害要虐待别人啊，包括没有想到要虐待那些动物等等，就是一切众生啊，有生命的东西呢，你心中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去虐待他们，让他们造成他们的伤害，没有这种思维，叫做无缠抱思维。为了这个培育这种无缠抱思维呢，我们就要修这个悲心。那为了对治这个无嗔思维呢，我们修慈心，愿一切众生快乐哈。那愿一切众生没有痛苦呢，这个是慈心呐。悲心啊，卡罗纳，所以我们要修悲心。慈心跟悲心是不一样的，慈心是取快乐的众生为所缘啊，你所以修慈心的时候很快乐，因为你取快乐的众生嘛，啊，你就很快乐。但是悲心呢，你是取痛苦的众生，他很痛苦，所以你希望他解脱痛苦，希望他脱离痛苦啊，这个是悲心呐， 好，所以慈心跟悲心是不一样的，一个是 Metta， 另外一个是 Karuna， 这三种思维叫做 Samma Sankappa， 正思维。好，第三个呢，第三个是什么？ Samma Vaccha， 正语。正语呢有四个，第一个呢不说谎，我们都做到了，我们守八关斋戒不说谎，我们都做到了。第二个呢，不妄语，不绮语，不绮语。现在我们禁语嘛，所以我们当然也做到了，就是不讲那些无聊的话，所以我们也做到了。所以八关斋戒多么好啊！你看这四个语言都做到了。然后第三个呢，不两舌。我们现在禁语啊，我们也没有时间去讲人家是非啊，所以我们也做到了。然后第四个，不恶口，我们更加不会骂人。大家禁语，声音都发不出来了，怎么会去骂人呢？所以只要你来守八关斋戒呢，禁语的话，这四个你都做到了，你就有了正语。接受下来呢，什么瓦恰，什么卡曼多、卡曼达啊，正业，正业有三个。三个，第一个是不邪淫，你们也做到了，做到了。第二个呢，不杀生也做到了。第三个，不偷盗也做到了。那你们来守八关斋戒，正语、正业都做到了。好，正命，第五个萨玛阿基瓦，正命，正命呢是关系到我们的志业、职业啊，我们的生计啊，我们的职业，比如说五个职业我们要避开，我们的工作要避开这五个工作啊，不可以参与这种工作。第一个是不卖酒，不卖那个能够导致别人这个心智麻醉的，包括酒啊、毒品等等啊。第二个呢，不卖武器，因为你卖武器别人拿武器去杀人嘛，所以我们不卖武器啊。第三呢，不卖毒品不卖这个，不是那个毒药啊，比如说卖个毒药啦，可以杀害很多众生的啊。一个比如说一个毒放下去河边河流，所有的鱼儿都死了啊，这种毒药啊也是要避开啊，因为这些都是杀生啊，你导致别人家杀生。然后接着下来呢，不卖这些，不卖人口，不贩卖人口，现在比较少了。但是呢，以前呢，非那个黑人呐，黑人来到美国的时候啊，就是他们都是以贩卖人口的。现在应该也有，他们抓那些人小孩去贩卖嘛，这叫贩卖人口，这个也是要避开的哈。这五个工作，我们的这个五个工作，我们绝对不要做，然后不要贪一时眼前之利啊。这个卖酒很好赚呢，贪一时之利呢，而投身于这样的工作呢，以后啊，苦报啊，就跟着来的啦，还不完呢，以后每次做人可能就神志不清的，因为你让人家喝酒喝到神志不清，自己也每次每一次都神志不清的，这个。一切有因必有果啊，所以啊，这个我们的志业要选得很小心啊，我们的志业呢要选对啊，最重要的是不可以伤害到别人就对了啊。好，所以正业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五个完了，接着下来呢是什么？什么瓦亚玛啊？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，三玛瓦亚玛。这个正精进有四个，第一个未生之恶不令生，第二个呢，已生之恶令舍弃，第三个呢，未生之善令其生，第四个，已生之善令圆满。那这个我的侄儿五岁都会背了，你们要背上来哈。好，什么叫令 未生之恶不领生呐、啊，也就是说你的心流中啊没有生过的恶念啊，不要让它升起。那怎么可以不要让它升起呢？啊，佛陀叫我们不要让未生还没有升起过的恶念不要让它升起，但是要怎么才能够做得到？只是讲而已，没有提出办法，那是不行的。啊，要怎么才能够做得到呢？守护诸根 ，Indriya Sangvara Sila， 守护诸根，你就可以让未升起的邪念不升起了。在这个相应部呢，给了一个这样的例子，哈，他说有一只乌龟呀、啊，有一只乌龟在河边，啊，在那边舒展啊，在那边河边，然后呢，在远远呢，他就看到了一个狼，一只狼啊，看到一只狼，哎，向他走过来了，他想不行啊，我一定要把我的四肢伸进去。头也伸进去，四肢伸进去我的龟壳里面，不然的话呢，这只狼呢、啊、一扑上来呢、啊，把我的头咬住，我就一命呜呼了。哦，所以呢，他就把那个四肢跟那个头啊伸进他的龟壳里面。那只狼呢，他远远就看到了这只乌龟，他就想说：“好，我就等你把四肢伸出来。”啊，然后把你的头伸出来，我就等待机会，一伸出来就扑上去一口咬死你。但是这个乌龟也很有耐心，他说狼你不走我就不伸，他很有耐心，就等待狼走。狼等了很长的日子呢， 很长的时间，哎呀算了吧，没耐心了，没耐心放你一马，他就走掉了。走掉过后呢，乌龟就可以伸展它的四肢出来了。同样的啊，同样的，我们的行住坐卧呢，也要把这个四肢收进来，不然呢，就被狼咬住了。狼是谁呀？狼是谁？这个比喻，狼是谁？啊，狼是我们的烦恼，啊。如果我们行住坐卧呢，没有守住我们的呼吸啊，这个把四肢伸进来，头伸起来，伸进去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五根呢、啊，要关闭啊，尤其是在禅修的时刻啊，五根关闭，只有一个开着，一根开着，一根守住我们的呼吸，守住一个业处啊，守住一个业处的话呢。啊，眼睛看什么东西蒙蒙的看不清楚，耳朵听东西人家骂你也听不清楚，啊，这个吃东西也吃什么味道也不太清楚，因为你守住你的一个业处嘛。那身体触到什么也不是很清楚，啊，不是很清楚的话，那个 impact， 那个感觉感受就不强了嘛。不强的话呢，烦恼就不生啊，就不生起了，啊，所以你的心。就守住一个一门的话，五根就被保护住了，这种叫做守护诸根，就像那个乌龟一样啊，它如果伸出来就被狼咬一口了啊，所以它不敢伸出来。同样的，如果你不守护诸根的话，让你的心任意飘荡，让你的眼睛要看谁就看啊，耳朵要听什么就听啊，嘴巴要讲什么就讲，要吃什么就吃，这样的话呢？很快你就被狼咬走了，被烦恼给征服了。被烦恼征服的时候，要打坐就觉得很难了，因为烦恼已经起了嘛。烦恼起了，要跟它压下来就比较难一点了。所以尽量做到，不要有机会让烦恼升起，不要给那个狼有机会咬你一口。明白吗？好，这个叫做未生之恶。不令生啊，可以做得到，就是守护你的诸根呢，那未升起的烦恼啊，它就不会升起了。好，那还有什么办法呢？除了守护诸根之外呢，我们可以通过持戒，比如说今天持八关斋戒啊，禁语啊，这些也是让那些恶口啊，可能会升起恶口， 两舌啊，绮语这些呢就不再升起了。所以持戒呢也是可以让未升起的额念不升起。 OK， 好，那万意啊，因为我们是修行者嘛，对这个修行还不是很熟练，所以有时候忘记守护诸根了啊，眼睛到处爱看，心中到处想想过去的事啊，未来的事啊，想了一大堆，烦恼都升起了，烦恼升起了，跟着烦恼转了。那以生之未生之恶不领生，以生之恶，现在烦恼升起了，恶念升起了，烦恼升起了，令舍弃，要怎么舍呢？要怎么舍？你们有烦恼升起过吗？有没有？你们怎么舍？怎么舍弃？正念，怎么正念呢？怎么舍弃？怎么舍弃？啊，舍弃的方法很多啊，非常的多。如果要讲这个舍，当然舍弃这种烦恼啊，这堂课都讲不完了。好，看是什么烦恼，每一种烦恼有它特有的对治法。啊，在这个中部呢，玛吉玛尼嘎亚维达嘎三坦那苏达啊，克制妄念经啊，就讲到佛陀给了五种对治烦恼的方法啊。他说，第一个，当你在修这个禅修的时候啊，突然间心中起了这个爱欲，比如说男的啊，突然间心中起了这个欲念爱欲，哎呀。心中起的爱欲不能够再专心了，那个时候烦恼升起了啊，未生之恶，已生之恶，现在要想办法舍弃它，令舍弃，怎么舍弃呢？我们问问南众，什么怎么舍弃啊？
不进观。
对了，不进观，不进观，哈、哦，不进观。欲念升起是因为你想对方多漂亮啊，多好啊，多美妙啊，让你满足感啊，什么什么，所以你就要想对方的不好、不漂亮、丑恶啊、不敬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不敬观呢、啊，是男众一定要修的，不管是出家人也好，在家人也好啊，修这个呢，对你很有好处的哈、啊。不敬观是第一个，怎么修呢？没有办法，今天讲完哈。啊，就是把身体呢看作是32个不净的器官啊，头发、体毛、牙齿、指甲、皮肤，然后心脏各种器官，然后尿也来了，粪也来了，口水、鼻涕、脂肪全部来，你一个一个观啊，头发、体毛、指甲、牙齿，然后皮肤、肉这个，然后这个肾脏、肺、心脏，然后大肠、小肠、粪便，然后这个胃中物还没有，消化的，然后尿水、口水、鼻涕，这个鼻涕，关到最后一个尿。当你这样关完的时候，关到最后一个尿，不要了啦，不要了，欲念也跟着消失了，欲念跟着消失了，这样你就成功了。你就成功了。另外一个方法呢，白骨观。好，白骨观呐、啊，哎呀，这个呢，我每次讲到这个，我就想讲这个故事，我讲了很多年了。那是一个，因为但是观众不同嘛，哦，听众不同，不妨再讲一次，虽然讲得很闷了。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有一次呢，啊，介绍一个部长、副部长。就是做官的啊，给我认识。那这个做官的呢，一看到我就说，师父啊，我有问题啊，不能够解决，师父可以帮我吗？啊，我说请说啊。他说呢，我每次啊去礼法的时候啊，啊，做官的嘛，要去礼法的时候呢，一进到礼法殿呢、啊、看到那些礼法女郎啊，很漂亮，又穿得很短，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哎呦，要我的命啊！他说， 他说要我的命。那时候呢，我只好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要念很多遍阿弥陀佛，才能够克制我的欲念。他说很辛苦，师父，很辛苦啊，师父，你可不可以教我一招？哦，我说这样啊，我说好吧，试一试吧。好，我说你就学白骨观，因为要叫三十二身分很长啊，哦，白骨观比较容易。我说你就回家去啊，找一具这个白骨，白骨啊，然后呢，现在 internet 很多嘛，网络很多，你就是网络看找一具白骨，然后呢，每天就看着那具白骨，把那个白骨的影像啊，这个上载在你的心里面，上载在你的心里面，那每天就白骨，白骨，白骨是污秽的、不净的啊，不净的白骨，不净的白骨，你就念白骨观。然后呢，你闭上眼睛，如果那个白骨呈现出来的话呢，啊，就很成功了啊。然后呢，如果那闭上眼睛，那个白骨非常的清楚，你就把这一具白骨呢套在那些礼法女郎的身上，就套上去，套上去哦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试试看吧，哈，试试看。”那个时候呢，然后我就离开了。我想他这个大忙人呐，做官的嘛，啊，怎么会去做我教他的法门呢？啊，但是他竟然要求我，我也没办法了，我只好教他。但是我心想，他应该是不会遵守我的指示去做的啊。哪里知道呢？两年后，我跟他再见面，啊，他说：“师父啊，你教我的那一招啊，太妙了。”非常的好用，非常的妙。他说现在我去这个理发店里面呢，我一看到这理发女郎呢，我就把那个白骨套上去，一个一个套上去，套上去，结果呢，我看到全部白骨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晃来晃去，我什么意念都没有啊，是所以他说很好用，非常的好用哦。他是个做官的，他都做得到哦。你们是禅修者，更应该做得到，好，哦，所以这个叫做为圣，以圣之恶令舍弃，有办法舍弃它。好，所以欲念的升起呢，就用三十二身分或者用白骨观啊。那如果嗔恨升起呢？慈心禅。对了啊，慈心禅就是直接对治嗔恨的。所以嗔恨升起呢，就放下啊啊，愿我快乐，愿那个人快乐啊，愿他快乐啊，愿你嗔恨的对象快乐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对慈心没有经验的话，你现在很生气那个人，好，你说 OK， 师父说用慈心禅对着嗔恨 OK， 我就希望他快乐，希望他快乐，不容易的，不容易的。好，你就希望他快乐，希望他快乐，就越来越生气，越来越生气，越来越生气，恨不得打他一巴掌因为你的心还不够熟练，你的慈爱还是有条件的啊，所以说为什么要从自己做起？从自己做起，然后选一个敬爱的人啊，成功了过后呢，再选一个比较亲爱的，然后有时候选一个还不够啊，敬爱的人要选几位，让你的慈心更加充沛。成功了过后，再选亲爱的，然后再选中立的，中立的就是你不亲也不亲也不恨的啊，一般的朋友这样啊，成功了。再选这个你不喜欢的人，所以他有步骤的。如果你一下子就选你嗔恨的人了，啊，哎呀，你的禅修啊就活滚了，啊，就觉得再也定不下来了，啊，所以选择对象也是很重要啊，选择什么对象来修慈心禅是非常重要的。哦，我看过一本书啊，有一个这个欧洲的 Australia 澳洲。澳洲的这个出家众啊，他呢，当他修慈心禅的时候啊，第一个选啊自己，然后选敬爱的人、亲爱的人、中立的人，然后最后一个呢，虽然他这么有次序的选这个对象哈，那选到一个这个嗔恨的人的时候啊，他说愿我的怨敌啊，愿我的怨敌平安快乐，愿我的怨敌平安快乐。过后呢，他去小禅报告、禅修报告的时候，跟老师说：“师父啊，我是多么的害怕他真的平安快乐。” 你看呐、啊，那慈心没有力量，慈心一点都没有力量。所以说呢，要播送慈心给怨敌容易吗？不容易的。佛陀是这么教导哈，当你起嗔恨的时候呢，你送慈心，但是如果你没有修过啊，是没有力量的啊。你可以试试你的慈心力量。啊，好，那、啊、这个就是说啊，烦恼升起了，用它有各自的对治法。啊、用对法呢你就成功了，可以压制它，用不对法呢你就在那边纠缠不清 跟这个烦恼纠缠不清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方法。好，这是个对治、佛陀提出了五个方法嘛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方法呢，如果说那个烦恼还是很强啊，什么对治法都用呢还是很强的话呢，怎么办呢？佛陀就，你是思维这个烦恼带给你的，这个烦恼升起，它会带给你的那个危险啊。比如说，我现在气得要死，气到心脏啊，跳到要死啊。万一我心脏病发作，哇，不是往生十二道吗？哦，你这样思维哦，如果我在这一刻当下死亡啊，烦恼这么重，当下死亡的话呢，我肯定下十二道。啊，你这样思维呢，你就会害怕一点，啊，害怕一点就会把这个烦恼给征服下去。但是如果还不能啊，佛陀说，如果第二个方法也不能，因为烦恼太重了，太强势了，哈、啊，那第三个方法呢？佛陀就说，不要理会它。比如我现在心中很烦躁。我就不要理这个烦躁了，暂时把这件事割下来，啊，拿起一本佛书来读吧，或者诵经，在心中一直诵经，就把这个暂时给压下去，不要理会它，就是转念，转一个念头，不要再转到这件让你烦恼的事情，好，这是第三个佛陀提出的哈，他说如果还是不行的话，啊，因为烦恼太强势了，还是不行的话呢？佛陀说，你就要追踪它的根，它的因啊，什么原因导致你这个烦恼升起，你追踪它的因，追踪到了它的因之后呢，你就对治它的因，当你对治它的因过后呢，这个烦恼是果来的嘛，因缘法嘛，烦恼是果来的，你对治了它的因，这个果就解散了，就分解掉了，那你就成功了。这个比较难一点，所以它排在比较后面、啊、那第五个呢，佛陀说再不行啊，找因也找不到、啊、再不行烦恼很强势，那佛陀就说，你就用你的这个舌头啊，舌头顶住你的上颚，用你的精进力、啊、把这个烦恼给它压制住，用善法、啊、把烦恼给打倒，也就是说你那个时候一定要、很精进啊，啊，也是说你的舌头顶住上颚，很精进的用善法把这个恶法给压倒，给击败打败，好，所以佛陀提出了这五个，然后呢，如果这五个都行不通的话呢，我们就要多多保重了，要多多保重了，为什么呢？要造业了嘛，哦。这五个都行不通，肯定要造业的啊！那时候呢，造业就自己要受报了，就多多保重了。好，这个就是为身之恶，以身之恶令舍弃，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舍弃它。好，然后第三个呢，为身之善令其生啊，你可以研究一下你自己。你有什么善事没有做过的啊？什么善事没有做过的？你要让它升起。比如说以前没有参加过禅修啊，那你就要来参加禅修，让这个善业升起啊。没有守过八关斋戒，就要守八关斋戒，让这个善念升起。啊，那如果没有修过观禅呢，就要学习修习观禅，让这个智慧升起。就是凡是善业你还没有升起的，你要想办法让它升起， 要有这个精进力啊，正精进嘛，还有这个精进力，让还没有升起过的善业让它升起。比如说从来没有观过无常啊，没有体验过生灭，那就想办法观无常体验生灭。从来没有观过无我的，那就想办法观这个无我，让他这个智慧升起啊。这个未生之善令其生啊，已生之善令圆满。已升起的善念，比如说我守八关斋戒啊，我升起的善念要令它圆满，令它圆满就是不要破戒。那如果我修定啊，修得很散漫，那要令它圆满，就修把定修到这个进行定啊，或者安止定啊。那观也是啊，你刚开始观了，刚开始懂得观无常呢啊，生灭了啊，懂得观无我了，那要令它圆满，真正的去体验它，不是思维而已。也就是说你要有精进力，坚持到底啊。这个叫事正勤，精进事正勤。好，这个精进呢是一切成就的根本。一切成就啊，不管你做什么世间的事业也好，禅修的事业也好，精进是精进，这个是正勤呐、啊，精进呢是一切成就的根本。如果你没有这个精进力呢，什么都不能成功的，什么都不能够成功的。所以呢，这个要熬这个痛啊，也是要一点精进力的，啊，不要这么快就放弃了啊。我有一个朋友呢，他每次做到两个小时就很痛了，但是他坚持做两个小时，后来就跟他说：“为什么你这么怕痛啊？”痛又不会死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痛死，在禅修中痛到死掉的。如果你在禅修中呢死去的话呢，我要祝福你了，恭喜，恭喜你！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肯定上天堂。平常你在平常中死掉啊，不肯定上去上去的啊。平常中你可能平常在你生活中突然间死掉，你可能在想一件不好的事情，那死掉的话怎么去上去啊？但是在禅修中死去的话呢，肯定180去善道，那不是要恭喜你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不用怕，我从来没有听过啊痛到死去的啊。所以要有英雄的气概，痛就痛嘛，反正都不会死，那如果会死的话更好，呵呵，我上天堂呢再继续打坐，看到你们在这边苦得要命啊，所以要 positive thinking 啊，这个如理思维啊啊，所以精进力是非常重要的啊。No pain, no gain 啊，英文讲啊，没有痛就没有收获啊。好，但是呢，我们真的痛到不能忍的，就把脚放下来就好了，就解决掉了，解决那个痛了啊。我们最重要是修心，不是练腿功啊。这点第一天我就开始说了啊。好，这个就是正精进了啊。接着下来呢，正念。正念过后一个正定，我们明天再讲好不好？本来想今天讲完他的，但是今天呢，我看到很多问题回答，我想回答你们的问题啊。啊，正念跟正定我们明天再说，最后一天了，明天再说啊。好，好，现在呢有几个问题啊要回答你们的问题。第一个呢，请问一切都是无常法，可是我们这个人生很难得，应该修持善法而得解脱，如果不在世间法上努力，就没有经济来源，包括我们的生活，包括我们如生活然后行持善法都要钱的，如何平衡呢？你竟然说一切都是无常法，可是我们这个人生很难得，应该修持善法而得解脱，那你又考虑要在世间上努力赚钱才可以行善啊？有一个你可以行善又不用在世间努力赚钱的，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嘛，出家算了吧，对不对？那就出家嘛，又不用在世间上努力赚钱呐、啊，要平衡行善的要。你出家过后，人家就扶持你了，啊，你就整天都在做善事，啊、这不是很直截了当啊、哦？这个，所以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，就怕你没有勇气。OK， 好，第二个问题呀、啊，当念头出现时，正念又出来看着他，那么可以肯定念头不是我。然后逗号啊，正念难道就是我吗？是还是不是啊？不是，正念是什么？正念是心所罢了，是一个心理现象，一个心所。正念那个时候升起，知道那个念头。所以正念不是我，啊，正念也是行运啊，行运之一。所有的心所，比如说精进啊、昏沉啊、调举啊、正念啊、正定啊、智慧啊，都是心所来的。心所呢，也是圣意地。所有的圣意地，除了涅槃之外呢，所有的圣意地，它的本质都是生灭无常的。它的本质都是无我，没有一个主宰的，所以正念也是无常生灭，没有一个主宰的。好，正念也是，等下一下子又没正念了，正念又消失了，又忘记关了啊！所以正念也是生灭的。默邪对此非常困惑，啊，请法师开示。或有没有相关的著作可参考？如果你有读阿毗达摩，我不是发了一本书《阿毗达摩》吗？哈，那边我讲到52个心所，我都跟他一一个解释正念是什么意思。当你了解正念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把正念当作是一个我了。所以学习阿毗达摩有一个非常好的利益。当你学完阿毗达摩过后呢，你看不到一个我，你找不到一个我。你那个无我观呢、啊，会非常的强。好，然后呢，如果你懂得阿毗达摩呢，很多东西你就可以判断对跟错。啊，我想呢，我去这么多国家，很多学员呢都很喜欢我的问题回答。他说呢，我的问题回答呢，别人一问我就刷刷刷刷刷刷过去了，很快都没有去思考。我想，哎，是哦，为什么我会这样呢？我也思考一下，为什么我会回答的是应对如流啊？我想可能是我的阿毗达摩基础非常的好，所以什么来呢？什么问题来，几乎都难不倒我，啊，不是我的功劳啊，是阿毗达摩的功劳，啊，所以你们回去可以多多读一下阿毗达摩啊。所以现在应该没有困扰了嘛，哈，这个正念不是我，正念是一个心所，每一个心所呢都有它特定的这个特性，都有它的特性跟它的作用。你了解每一个心所的作用之后呢，你就知道它都不是一个我的。请问静坐中出现的人和事，并无一个我在想，他们只是自动发生出现，这是五蕴中的哪一个部分在发生作用？这种现象呢，是否与做梦，因为做梦并无主观意识造作相同？啊，有时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呢，会出现一些人和事啊。啊，那时候没有一个我，不是我特意去想它，但是它就自动浮现了。他们只是自动发生出现，这句话就不对了。好，他们不是自动发生，不是自动出现，他们是这个人跟事在静坐中出现了，那是因为你的记忆里面有它。这个记忆呢，未必是这一生的。可能是过去式的，过去式呢，这个人和事呢，跟你有一些牵连，有一些连续，所以在你定的时候呢，所以人家在定中，他为什么可以看到过去式？ 啊，定中你的非常的敏锐，心非常的敏锐，那记忆力特别的好，所以呢，很多往事啊，就很清楚的一一的展现出来，甚至过去的往事、过去式的往事呢，都会呈现出来。那是因为我们所经历过的往事，不管是今世也好，过去世也好，所有经历过的经验呢，都会留在记忆中，都会留在我们的这个北传讲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哈，我们南传是不讲阿赖耶识的，啊，但是它会留在记忆中，那记忆中有时候呢，它突然会 pop 出来，会 pop 出来。好，所以这个跟做梦是不一样的，啊，做梦可能是真的是不知道、没有意识的，啊，做梦是没有意识，但是这个呢，是你可能是你前世的记忆，那你对那个记忆呢，那个部分呢特别强烈，所以它就会在定中，有时候它就会呈现出来那这是五蕴中的哪一个部分呢？在发生作用啊？我想是响蕴的作用。啊，因为响应是，标志嘛，标志，然后记得嘛，啊，所以这个是应该是响应的作用啊。这种现象跟做梦相同是不相同的啊。好，请问禅师，禅相的本质是什么？禅相不是真实法。啊，禅相不是真实法，它不是真实法，它不是圣义谛，啊，所以呢，禅相没有本质的，只有圣义谛有本质的了，啊，禅相是定的产品，有定禅相就出现了，它是因缘法来的，啊，有定它就出现了，它本质是什么？没有，它没有本质。它只是一个因缘法，所以禅相没有本质。好，接着另外一个问题，在还没有正出果或禅那的情况下，如何使禅修者有一个善趣，即不会到四恶趣？在还没有证到出果或禅那的情况下，如果你证到出果，肯定是二道关门，刚才讲过了哈。但是呢，你说在没有禅那的情况下，如何使禅修者有一个善趣？就算你有禅那，也未必不会下四恶道的。但是如果你有出果呢，你已经买到了永恒的保险。啊，永恒的保险，永远不会下四恶道。但是如果你证到出果呢，也未必肯定你不会下四恶道，因为禅那是很脆弱的嘛。啊，要不会下四恶道，你要把那个禅那保持在你临终的时刻，你还拥有禅那的话，你就不会下四恶道了。但是如果你不能够保持到临终那一刻呢，你想借助禅那不下四恶道，那是不行的。啊，还是有可能会下四恶道的。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啊，不是，在我们临终前，要死的时候呢，有几个业会肯定会导致会肯定我们下一世的投生。啊，第一个业叫做重业。众业呢，我们一般上都没有犯的，比如说杀父啊、杀母啊、杀阿罗汉等等，这个我们不谈了哈。第二个业呢，叫做临终之业，临终之业我已经放了我的犀利在外面了哈，那个讲得很清楚。临终之业就是说你在临终的时候呢，你想起了一些善念，回忆起了你所做过的善事，或者在你临终之前呢，你突然间想做善事，你就做了一些善事。或起了一些善念，等等，哈，这个临终要死的那一个念善念呢，就会带你去善去。比如说，有一位在这个法句经啊， 法句经有讲到，有一位Mata Kundali， Mata Kundali 呢，他不是个佛教徒啊，那他爸爸呢非常的吝啬，当他中了这个黄疸病的时候啊，他爸爸呢很怕他的亲戚啊来到他家，看到他这么有钱，他不希望他亲戚看到，所以把他病得很严重的儿子啊抬到门外去，什么亲戚来在门外看就好了，不用踏进我的门。好，那每一天呢，佛陀啊，每一天早上呢，佛陀都要上网的，但是他上网不用我们要那个什么那个电脑啊，他用他的这个定力上网，这样看一下这个世间呢、啊、有什么人需要我帮忙的。好，所以他就看到了，看到这个玛达昆达利啊，垂垂一洗要死了，他想好吧，我去帮他一下，他需要我的帮忙，所以他就用神通出现在这个玛达昆达利的面前。那因为佛陀长得非常的庄严啊，非常的庄严呢，然后又身体会发光发亮的发光呢，每个人看到他都会心生欢喜，所以他就站在这个玛达昆达利的前面。那玛达昆达利本来已经病得很严重了，突然间看到一位这么长得这么庄严、这么有光亮的人呢、啊，出现在面前呢、啊，他突然间就对他产生了很强的信心，啊，就很欢喜，啊，很欢喜，对他产生了很强的信心。在这一刻呢，他死了，往生，去世了，啊，但是他最后那一个念头是善念。善业善念，那结果呢，他就往生善道了，就成了天上的天人了。啊，这种叫做临终之业，就是要没有死之前所造的业来断定，来判定你下一世往生那里。啊，那如果没有这个业呢，接着下来另第三个业呢叫做惯习，就是惯习业，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每天习惯上做的，好，比如说每天打坐啊，每天都习惯打坐啦、啊，那持戒啊、布施啊，或者每天的那屠夫来讲，就每天习惯杀人、杀猪啊，杀猪、杀羊等等，是每天习惯上每天都做的 habitual 啊，这种叫做惯习业，这个呢就会决定你的出生、你的往生，临终的时候呢，那个惯习业就会出现。就会出现出现，那成熟就带你往生善趣或者是恶趣。所以而这两个业呢，有时候呢平常很难，临终的时候哪一个业成熟呢，我们很难去控制。好，所以他这个问题呢，在还没有证出果或禅那的情况下，如何使禅修者有一个善趣，即不会下四善四恶趣呢？我觉得呢，排除掉刚才两个，因为那两个临终的时候是关键来的啊，临终的业那个是关键，会导致你去善趣或者恶趣。那现在排除掉这个，因为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主宰啊。排除掉这个的时候呢，我们如何使禅修有一个善趣啊？就是时时有正念。如果你心中时常有正念的话呢，那就比较有保障，在临终的时候会往生善趣。那靠禅呢，我也未必的啊啊，时常有正念，然后什么恶念升起呢？啊，就是以身之恶令舍弃，什么恶念升起呢？就要跟他舍弃他，舍弃他。舍弃到心中这个恶念越来越单薄了，越来越单薄的话，善念就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，那往生善趣的机会就比较大了。好，好，接着下来呢，师父，佛陀教导我们三法印是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而有的教材上说三法印是无常，缘起无我，是不是苦就是缘起？请师父开示。一般上我们讲三法印呢，都是无常、苦、无我的，我倒是没有听过三法印是无常、缘起跟无我， 我倒是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哈。那三法印在我不知这个三法印，三法印这个是中文呐、啊。如果巴利文叫地拉肯呐，地拉肯呐啊，就是无常阿尼恰卢卡那的无常苦无我。好，但是既然你提出这个问题呢，我就试一试解答吧哈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三法印是无常缘起无我的，啊，不知道你的教材是哪一方面，是哪里拿来的教材，啊？啊？阿含讲哦，空海讲的，讲说三法印是无常苦缘起无我啊，哦，我倒是没有听过哈、哦，好，好。那没有关系，那是不是苦就是缘起呢？可以说是的啊，比如说苦，身体的苦，为什么会有身体的苦呢？因为有身体嘛，有身体就会有身体的苦，所以也可以说是缘起法啊，有身体就有身体的苦。那心苦呢？为什么会有心苦呢？因为有心嘛，有心就会有心苦，所以也可以说苦是一种缘起法。好，那这个真实地里面呢，在这个真实地，真实地里面我们有讲过五蕴是真实地胜利地嘛，然后呢色法啊，或者名色，名色或者是根据阿毗达摩啊，色心心所跟涅槃啊，色心心所心王，这三个胜利地呢也都是缘起法，都是缘起法来的啊，除了涅槃之外，不是缘起法。那有这个色心心王，有这个色心所心王呢，也就会有苦。所以，如果以这样来解释呢，我们也可以说苦是缘起法啊，或者可以说苦呢，就是生存的本质啊，生命的本质就是苦。生命的本质就是苦，但是生命是缘起法，为什么生命会升起呢？因为无明嘛，因为无明爱欲，无明爱欲而导致生命的升起，而生命的本质是苦，那我们也可以说苦是缘起法，这样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。好，最后一个，请问法师打坐时会流口水是一种病吗？以前我看过一个人打坐的时候一直流口水，我相信是他可能有一些毛病吧，但是应该可以克服的，啊，应该可以克服的，啊，那流两滴就跟他擦掉吧，啊，慢慢的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可以克服的，不会造成太大的障碍。刚开始可能是有定力的时候呢，你流口水你都不知道了，啊，当你有定力的时候，身体也不见了，痛也不见了，啊，那流口水也不知道了。好，所以不要太在意啊，不要太在意这个。好了，今天好像提早结束了，那就结束吧啊。好，除非你们还有问题，关系到刚才读蛇经有问题吗？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回向功德，来，大家一起念哈。愿以此功德回向给师长们、父母亲及一切亲属、人类、梵天、地士天、摩罗、诸天神众以及护法神、阎罗及一切人类、冤亲债主或不相识的人，愿他们都得到和平与安乐，并带来吉祥与幸福，圆满作三种乐：现世乐、来生乐及涅槃乐，直到圆证于涅槃。愿你以此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，愿在每一生每一世以殊胜的正念及智慧，无比的精进，铲除一切的烦恼，断除无明及爱欲。佛陀是我业的皈依处，佛法是我至上的皈依处， 身觉是我殊胜的归依处，正觉者是永生的归依，以降伏五欲魔幻，执证最高智慧，以宣示无上的四圣地。我愿礼敬摧覆众魔君的十方诸佛，愿以此真实语普愿众魔幻皆消失，愿我往生的亲戚获得我们回向的功德，愿他们离苦得乐。萨度萨度萨度。